有一天呢，有一只大鱼，然后他遇到了一只小鱼，小鱼就问大鱼说：“大鱼，你喜欢吃什么？”然后大鱼就跟小鱼说：“我喜欢吃讲话很慢的小鱼啊。”然后小鱼就说：“我说。”
天哪，这个很好哎、欸。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个杂谈生态的 Podcast 频道。我们希望透过轻松闲聊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台湾跟世界上的生态议题与时事。我是世翔，
是口勇。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谈一下最近意大利民众对于2026年即将在米兰举办的冬季奥运为何出现了不少反对声浪。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冬季奥运再进入新闻。冬季奥运啊，通常会在温带或寒带气候区的国家举办，因为不同于一般奥运，冬季奥运也就是冬奥，很大的一个重头戏呢就是雪上运动。那雪上运动其实包括滑雪啊、雪车站的这些项目呢，来自世界各地的好手呢，都等着在这四年一次的赛事中夺牌。但是啊，为了完成奥运规格的滑雪赛道，主办国常常需要强化或扩建国内原有的旧有滑雪道，或是甚至呢需要开辟新的赛道。另外呢，为了防止许多不稳定的因素产生，许多赛道也会全线装设降温设备和造雪装置，以确保赛事能够顺利进行。通常啊，滑雪道都是冬奥主办国最需要伤脑筋的大工程。
哦，哎，等一下，他们还有造雪装置？哦哦哦，对啦，这样说好像也是。
嗯，
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好像他们都是用自然的雪来比赛。那他们比到一半会补雪吗？
哦，我是不知道是不是比到一半补啦，不然可能会那个跟选手冲撞在一起。
不是那个一半，是我是说。
我说中间吗？
中场休息。
对，我觉得会有，因为他们连雪的深度，就是这个赛道的雪的深度都规定要满 1.2 公尺。
哦，
所以我猜至少比赛前会检查，不然你刚好遇到一波比较暖的天气，那你雪开始融了，那大家都不用比赛了。而且啊，他们要规定这个深度，是因为可能一点点的场地差异啊，都会影响选手的夺牌表现嘛。
哦，那他们是拿温度计测吗？
就是温度计往下一插、哦、可以看到是 1.2 公尺的深度。或者有个选手他比赛的时候都是一定要 1.2 公尺刚好来滑这样子，然后今天比较深，他就会哎、欸、这个雪怎么软软的不太对。
哎、欸、这个会不会比较年轻的听众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然后可能不知道那个很哎、欸、应该还是知道吧，那个不是七八年前的事情吗？
哦、那就没事。
先不要得罪那个大媒体。但是啊，你看这边啊，各国啊最需要伤脑筋的大工程滑雪道呢，却导致许多团体对此呢表示不满。他们觉得冬奥是不环保的运动赛事哦，因为滑雪赛道的开辟啊，常常不只是加装设备这么简单而已哦。就我上网查到来自世界各地滑雪场的新建啊，我发现他们其实常常免不了要砍树。我们以日本为例哦，日本有许多历史悠久、规划完善的滑雪场，但是呢，都要经过砍树、搬石头、移走障碍物这些的管理的方式呢，来确保滑雪客的安全。而且啊，就算是这样，日本滑雪场的意外啊依然频传哦，就可以知道说为何冬奥这种国际赛事，主办国呢通常都会特别为赛道下功夫，绝对不敢轻易的让选手在安全措施比较少，而且偶尔会有树根跟石头的野雪场来比赛了。那通常呢，这些比较没有安全措施跟人工规划的、啊，我们会叫它野外的野雪。那这样的滑雪场叫做野雪场
啊、哦。对了，安全最重要。
对，安全最重要。那台湾其实在60年前关闭的合欢山滑雪场，不知道有没有谁家里的阿公阿嬷有去过？60年前应该是阿公阿嬷可能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合欢山滑雪场后来虽然因为长期积雪不足而停业，但大家如果常常经过合欢山松雪楼，可以看到说松雪楼前面的合欢山大草坪大概有延绵1公里左右， 那个地方以前就是滑雪场的位置。合欢山呢，其实已经算是环境得天独厚的滑雪场地了，因为啊，有天然的合欢山大草坪，可以不用特别砍太多森林，就可以当做滑雪道。但就算是这样，在合欢山大草坪总共约一公里出头的长度内，当时新建了大约400公尺的滑雪道，供国内游客玩乐跟学习滑雪。虽然呢已经绰绰有余，但依旧远远无法满足冬奥的越野滑雪赛道应该有6公里以上的这个规定哦。有许多国家甚至为了赛事新建更长的赛道，最长依冬奥规定可以达到20公里哦。那这样的长度规范，再加上冬奥又说你不可以选择海拔高于1800公尺以上的地点，所以许多本来就没有森林的动员或高山草原环境呢，也被筛选掉，无法被选择了。在这个情况下，放眼世界，你要开辟新赛道，说要不砍树，只移石头跟除草就能完成的赛道，应该实属少见啦。像2022年的冬奥主办国中国，他们就曾经对于滑雪赛道等可能破坏环境的声音呢，给出承诺，宣称说他们将会是环保的绿色冬奥。结果呢，依然被抓到为了开辟滑雪道呢而砍伐大面积的森林，直接破功。而且虽然呢，在中国之前的许多冬奥主办国也未必做得比中国更好，就是因为做得也没有更好，所以大家才会开始紧盯了这块环保的这一块。但中国当时啊，选择砍伐的地方啊，竟然包含了一小块生态保护区内的森林，所以呢就引起争议。然后我们也可以因此知道说，要找到适合的滑雪场地啊，其实并不容易。就算是像中国这样地大物博的国家，也曾经为了赛道伤透脑筋。
哇，我本来前面想说你做不到，你干嘛没事找事特意宣传？但结果他不只是没做到，他还去动保护区，这是什么操作？
对啊，就是厉害了我的国。他们就是想要隐瞒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滑雪赛道，这个你要6公里以上。然后呢，坡度也要适合啊，各种条件要适合，又可以装设设备，可以接电过去啊，各种东西都要能够吻合，真的太难了。所以我觉得他们也不是想故意去弄保护区的啊，如果能够没有这个争议，当然最好。我猜他们后来是办不到。但这次的新闻啊，我们要回来聚焦在意大利的米兰冬季奥运。尽管说对于环境破坏的疑虑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呢主张说，意大利可以使用他们现在境外现有的滑雪道当做赛事地点，以节省开销。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在国外举办滑雪赛事。而且对此呢，意大利的奥林匹克委员会呢，去年也曾经表示说，好，滑雪赛事会在意大利境外举办，所以当时并没有引发环保人士的不满。但是意大利政府却在2月宣布，将会在意大利的城市科蒂纳代比索境内新建奥运竞赛项目雪车的赛道。直接引发国内环保人士的不满情绪。那简单来说，就是他们本来承诺不用开辟赛道，后来又反悔了。那因此呢，由登山健行团体、环保人士、文化遗产组织以及左翼政治运动人士所组成的非永续奥林匹克委员会呢，他们组织了一场抗议游行，带领了千名抗议人士于2月16号呢走上意大利米兰街头，反对2026年在米兰和科蒂纳代比索这两个城市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他们主张呢，这场运动赛事呢将对意大利的山区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现场也有民众表示，我这边照他的原话来讲，他说，我到这里来，也就是指游行现场，我到这里来是为了保护环境，免受非永续发展模式的影响。山区呢正逐渐成为商业投机者的猎物，我们希望山区受到更多保护。我觉得其实冬奥这种很难完全做到环保的赛事啊，就是典型的生态圈电车难题。就问你，你要保育还是要面包？面对大量的面包诱惑，在大量赚钱的机会下，有多少国家的政府、企业以及个人会直接把保育抛在脑后呢？冬季奥运就跟一般奥运一样，都是一种高支出、高报酬的国际盛事，总是要大兴土木，花大钱的宣传观光啊，想要新建场馆，然后等待举办当年的大量游客跟比赛收益呢，让他们整个赚回来，甚至赚更多。而意大利呢，是否不愿意把这个收益分给其他境外国家，我们就不得而知。但从对外表示会在国外进行滑雪项目，到改口希望在国内举办滑雪项目，这必定呢也会带动比赛期间 国内呢滑雪项目比赛周边地区的经济效益。但对于部分的民众来说啊，这个面包就没有那么可口了。据抗议团体表示，举办冬奥对米兰的一般市民来说将会带来更高的房价跟生活成本，这不是他们所乐见的结果哦。由此可见，能够在短时间内集结千人上街，对一部分米兰民众来说，保育与面包似乎没什么好选的，因为根本就没有面包给他们。而蛮让我好奇的是，如果今天是台湾举办冬奥，要在荷花恩山的旧滑雪场延伸开辟几公里长的赛道，面对山区的大规模开发以及奥运对政府带来的庞大经济效益，我们的政府还愿不愿意听生态人士的声音呢？我觉得这真的很难讲，怎么办？我对我们的政府也很担心。对，
我真的担心很合理啊。我觉得台湾它是很常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说有一个开发它可以预期，就比方说它有足够好的经济成长，那到底要不要牺牲生态来做这件事情，这可能真的是一个两难。可是我觉得我看到的是在国内不乏有那种只是为了消化预算的开发，或是没有合理的事前规划，事实上其实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带动经济成长的事情发生。这对我而言就会觉得说，这好像不是一个两难，因为这个其实就是不好好做工作跟好好做工作的选择而已。
啊，对，
我们当然希望政府好好做工作啊，那这地方呢却可能会因为一些私人理由考量，像是刚刚选票啦、自己方便啦、或 maybe 图利等等的原因，他们也没有两难，因为他们一定就是选不好好工作那边就对了，所以这个对两方都不是两难。
对，但我觉得在台湾有个他们很困难的事情是，政府啦，对于没有消化完的预算，他们会被查，但是我们政府其实更高层没有提供大家一个比较好的可以转换这个预算去回馈给环境的一个手段或机制，所以大家没有无路可走，大家只能够哇，预算没花完，我的面包太多了，我要赶快把它丢出去，不然大家会来查我这些面包为什么还没用完，那我为什么太多面包这样。
但我不知道这个国外就没有这种状况吗？
我们是没有去查过，但是在台湾你会看到很多人就说，哦，我们要消化预算，我们要消化预算。我就不相信全世界各地大家都要一直消化预算，因为消化预算其实就是浪费钱嘛。
对啊，
对，没错。好，那我觉得今天呢就是到这边，我们留了一个小小的反问给大家，就是你们觉得今天米兰的事情，我们台湾人无法插手，但是呢，如果今天是台湾，你觉得我们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好，那在这集结束之前呢，我们来回复一个听众的留言。这个留言的听众呢叫做胖啾，啾是那个斑鸠的啾。他的题目叫做很佩服你们持续节目的动力。内容是说，其实我是一个很平凡的家庭主妇欧巴桑，从一般偶尔看看市区捕鸟的民众，因为两个小孩开始关心食安相关议题，进而去注意食物来源、友善农业还有生物多样性之间复杂的关系，也从看到蛇人人喊打的态度转变成去关心并尊重各种野生动植物生存的权利。很开心有这样的节目可以持续听到你们这些年轻人理性且有逻辑的针对生态相关议题提供正反辩论的讨论，还有正确观念的散播。对于生态或保育的努力，我也努力用我所听到的慢慢去影响身边的亲朋好友，谢谢你们。
哇，这个很好耶，他有试着让自己的影响力慢慢的扩散出去，就变成一个新的那个涟漪产生的中心点这样子。其实我们就是希望一个人影响另外一个，慢慢慢慢这样子把这个观念传播出去，这样其实才是真的有效的啦。就是如果我跟世祥自己知道的知识，我们是自己就都不讲，然后身边的人知道也不讲，大家都习惯不讲，那其实这个知识传播就很慢。
对对对，我听得很感动耶，我觉得我觉得你虽然说自己是很平凡的家庭主妇，不过像这样的观念转变，然后还愿意以身，也不是以身作则，就是自己亲身去做行动，即便你认为是一个很小的行动而已，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我觉得你非常的厉害，然后我也很感动。
对，在这个年代是这是很不平凡的一件事情，真的真的。
对，然后回到这个影响身边的人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观念很像。因为像我们为什么要出来做这个 podcast， 为什么我们不在自己的脸书粉专就是发文，我们不是我们的脸书粉专，就是我们的脸书粉专，我们不是粉专，等一下，就是像为什么我们要出来做这个节目，而不是在我们就是各自的脸书的各版来去发文就好。我的想法就是因为这个很多人都做了，就大家都这么做了，那我周围的朋友其实跟这些人的朋友就是也没有差太多，所以我就只是重复做一样的事情的话，那这件事就无法扩散到就是其他的人，就无法出圈啦。所以那这个 podcast 呢，有在讲生态新闻的比较少，其实就主要是 concert 嘛，我们的友台 concert， 然后还有那个。那个小虎老师他们那个叫什么，
我是知道有、
还有松松，还有
松
松，
对，松松，
对，
还有小虎老师，对，这些都是，
对，那本来还有一个啦，本来还有那个野味工作坊，不过他去年他更新到去年就说他要暂时休息，就有点可惜啦。那但反正就是我们觉得还有更多人可以进来就一起来讲，所以我们就一起讲，然后也很开心扩散到这就是胖啾你这位我们本来这辈子都不可能有交集的人，还是其实你是我认识的人，应该不是啦，
有可能是我认识的人啊。
真的吗？
不知道。
对啊，反正就是很高兴我们有发挥到影响力，然后也很谢谢你让我们知道就是我们有影响到你这样子。
对，谢谢你。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个段落。喜欢我们的节目呢，记得到各大 Podcast 平台给我们五星好评。对我们有什么建议或想说的话，可以到资讯的表单或是 Apple Podcast 的五星留言跟我们说哦。那另外，我们 Podcast 有脸书粉专了，欢迎来追踪我们。然后最后，如果想要体验夜间生态观察活动的，可以到 Archipass 或是脸书粉专寻找 TPHA 台北城市狩猎来报名我们的活动哦。那今天这个样子，祝大家上班上课加油啦，大家拜拜
拜拜。